各位二八八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二八八六电台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这部有任何宝贵意见，要甲咱提供，要甲咱指导的，请你下批来和咱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二八点 n e t 点 t w rainbow 小老鼠二八点 n e t 点 t w。听众朋友呢，应该都有去大卖场买物件吧？今麦呢？台湾的大卖场愈来愈多，那引进其他国家的这卖场，像讲 Costco 等等的，那自己本身呢，那做这卖场，那卖场的环境呢，真正是做舒适、宽敞、明亮，货品呢分门别类摆了好，然后你就去找你需要的东西，你绝对袂去目睭油车啦，像讲食物这方面。里面工用双手去碰到那些血水啊，反正他们东西都给你包装好啊。食品呢，那不是罐头的，是 K 啊，一袋一袋塑胶，包括晶晶这些，啊，真水。那你就推着推车，你边爱上来，你就去对，提什么粉。那如果说生鲜食品的话，那么是给你处理好些，然后坑底下包的好好的，没工有什么会自己把别出去看问题哈。所以这个感觉是不亲切，政府买的高丽人讲买冷冻肉品，以前大家拢伫这传统市场嘛，那传统市场就是温体活宰嘛，啊，所以伊的工这样子在这个贩卖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没有冷藏的这种机制，移动于摆碟摊架上面，所以呢，那个像夏天呢、啊、温度这么高，它食物尤其是肉类蛋白质方面的就容易腐败，所以安内博维先很容易吃到腐败的食物，所以呢，他鼓励大家吃这种冷藏的肉品。就是讲，伫这屠宰场太好啊，冷冻起来啊，上去卖场，然后它全程是这种冷藏处理的。你也干嘛讲？安尼给做清洁，阿妈给做卫生嘛，它安全，它袂加这些垃圾吼，还是讲细菌。那所以呢，这个逛传统市场的人口有渐渐在减少，啊，做侪人爱去大卖场。那也因为呢，很多人是上班族，周末才有空，或者是说只能去黄昏市场。那周末的话，当然就选择去大卖场买足一周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子啊，或者是买那些传统市场某一款已经经过半处理或者完全处理好叫加热的，当然加一块米浆。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给大家分享讲这大卖场的食物是怎么来的。南口的大卖场在货架上面呢，很多种五花八门的各种食物，这是 typical 的状况。那台湾渐渐呢，我看也快要，其实这也是一个趋势。那底界大卖场一块的各种品牌的各式包装的产品的时候，你会想说哇，我的选择有这么的多。但后来有人就去追查这个食物的来源，追根究底哈，它的生产单位是哪里？这个他们发现说，很多很多的不同品牌，其实呢，它的食物来源其实是相同的农场，或者是说他们作业方式是相同的农场。咱两尊公这品牌都这种是无同款的公司，咱会当我爱拣一间，咱就去拣别间的品牌，结果呢？有所有的状况是说，其实这些不同家的食品公司呢是被同一个企业收买了，所以呢它是掌控在同一个企业之下，所以它等于是只有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呢统筹规划了你的产品的来源。所以讲来讲去，咱就是咱那家不赶快的，就是往那间有想往这间往其中赶快。那咱今天呢就针对这个肉品来讲，那他们追查之后呢，发现这些产品呢其实是大规模农场在饲养的。那一开始呢，这是在供应那个素食店，就是像麦当劳这块的素食店，它非常的简单啊，选择不是很多，然后呢价格不是很高，当然不是在台湾的，台湾还是相对还是比较高了，以价格给啊，只要少许的钱你就可以吃到饱，那口味也不差啊，蛮多人很喜欢吃嘛，口味还蛮不错的。那么像这种简单的食物，然后快速的供应，你又觉得口感好，口味好，价钱又大众化，所以呢，一整个市场很迅速的就占领了全国，然后扩展到国外去。那 像人家庞大的企业，那么多的素食业者，他这么庞大的需求量，一种人还有庞大的食物来源供应量，然后呢，应该开始把这些农场结合起来，等于跟他们签约下来，然后用他们的方式，用工厂生产的这些红血来生产这些肉品。就供给亚来供，他们生产的还结合了科技哈。你想要吃鸡胸肉，就供够瓦因加多扣，然后就只吃白肉，那鸡胸肉销量就大。然后他们针对这个需求，他们就去设计那个鸡变成的鸡胸很大。那为了供应这么庞大的需求呢，它就要生产快速有效率，人工钢琴生产线装配线以及安内这个输送在立场立场，然后工人就是很快的底下呢，一件一件一件在处理，一个人就是做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工作，安内一里重复一里重复。那现在的食品生产还是安内哦，它的对象是活的动物，但还是一样用那种工厂装配线的方式在做。从那个小鸡出生啊，几 KI 几 KI 那种孵蛋器出来，开始就送到输送带了。然后伊就直接监管下来下去啊。虽然我妈妈把自己家里养一些鸡，然后一供小鸡刚生出来的时候，如果它还没开始进食的时阵，它可以摔，但是如果它开始吃东西之后，它摔了会死掉。然后伊那个孵蛋工厂。小鸡孵出来料的马上送到这输送带丁管，输送带丁管呢他就开始筛选，记得看到一群那种很无辜的小鸡，完全不知道坏人上面逮鸡，在底下下来下去啊，这个输送到那边，输送到这边，然后一只一只被抓起来，然后马上好像在打标签一样，扣姐扣姐扣姐，他们在打针注射那个他生平的第一个药剂，然后再送到农家去。那农家呢，我们知道说所谓的现代化，所谓的生产效率，你就是要密度，什么密度？空间的密度，还有时间的密度。最高你在一个单位面积里面能够有最多的产量，一个单位时间里面它能够达到最多最多的产量，而且都是越密集越好。所以就养鸡来讲，这个鸡舍不是像我们看到一排一排在通风的架上面，那看到鸡仔已经不是像那卡萨呢，在草地上跑，这是绝对不可能了。因为安尼人工太没有效率，生产量太低，所以呢是规个关起来。那整个关起来呢，他还让他不见天日，规个拢暗暗，因不爱和外口人看到内面的什么状况。然后里面呢，鸡仔是一只，客一只，非常的拥挤。然后他们又用这个生物科技把那鸡仔抓出去呢，本来一只鸡在大只它成熟要六个月的时间，可是呢他们用了生物科技之后40天这个鸡就成熟会上台啊，就准备上桌了，不再准备上输送带。这个鸡仔这一心里是生在输送带还是在输送带，那输送带规模之庞大，你敢不知呀？那个一只一只一只只的尸体吊在那挂钩上面，然后七拐八拐的那个好长的一条输送带，规间工厂里面，那是工厂充满了鸡的尸体，它一滴输送一滴输送。那你可以想象，在这么密集的空间里面，不见阳光，一个活动空间，它长得这么快，难不免。就很容易生病嘛，一个活动嘛，他没有呼吸新鲜空气，但人赶快呢，想到传染病现在越传越快，因为人之间的空间越来越小，密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拥挤，所以攻击的感冒，一个感冒很快的就拓展开来。你说他无可避免的被圈养的那个所在，他能够不受到感染吗？他能够不生病吗？这种不健康的地方，所以他就必须要不断的给他抗生素。那这些农人呢，跟这些食品公司是有签合约的，你得叫他们的红血去吃，如果叫他们的红血去吃，他就会取消你的合约，等于你养的这鸡卖不出去，所以他不敢不遵守食品公司的规定。那里面呢有个养鸡的农人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他必须要把事情讲出来，他 违背了公司的规定，他接受了采访。他的鸡舍呢，并不像其他的农夫是完全密闭的哈，他还有让那个空气阳光通过。一个 EGBS 跟伊玛跟你讲，真的让人家很不舒服，在里面充满了灰尘，充满了粪便，充满了臭味。那讲了那克西给啊。他说这是无可避免的，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时机弄 Q 出来 Q 出来。那当然这些时机呢，之前哆瑞咪的节目嘛，盖小姐这些死掉的牲畜他们会另外有处理，不会浪费掉。那这位愿意接受人家采访的这位养媳妇呢，后来他因为不愿意跟着公司的政策呢改变他的鸡舍的构造，所以被取消合约了。一共在这鸡舍里面哦，要用许多不同的抗生素，用高不愿的产品干低的，对这些抗生素过敏啊，很多抗生素呢，他来用马波好奇啊，所以讲起出来给啊，他身上是残留很多抗生素，他这些养鸡户他们自己吸入的这些抗生素，高不愿以身上的那个细菌是有抗体的。那这些残留抗生素的鸡一上给消费者食用的时候，是不是这些抗生素的加利比加利的辛苦来宾，日积月累吃肉吃越多的人累积的越快，那是不是到后来自己呢中风了泡病时，可能什么第一代第二代这个抗生素可能无法都帮你处理这些病菌呢、哦、像鸡啊因为奇怪就是这样，你要吃鸡胸它给你长鸡胸，你要吃这么多它让它长得很快，长得很快你就需要用许多的药品，好像谁都给你，那长得太快呢，到后来它变成骨骼没有办法支撑你的身体的重量，变成鸡也没法度行了，不用说飞啦，参加都没法度行，行两脚步就晕下去了，它就晕在粪便顶管，它们就是这样子在长大的。你吃的这些肉品呢，这是在粪便被长大的，所以说在处理这些动物要把它变成食物的时候，你当然是接触到很多的粪便，然后它有没有办法不污染到这个肉品，这是我看到食品帝国这影片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后来呢哆瑞咪姐在传统市场在问他说您这鸡啊要养多久，他说每一只都养到六个月以上叫法都呗，他们那个是放在山里跑的那种那款鸡啊，不是那种像在集中营那款的养鸡场。他说在台湾像麦当劳这样的素食业者，我说他们的鸡啊是对美国进还是在台湾买，他说在台湾买，而且呢他们的鸡只要养二十几天就会上台啊。我不知道说他这个数字正不正确，或者鸭皮或者美国的鸡供应到市场还是七十高缸，一共台湾在麦当劳二十几缸就会上台啊，他们就我说两个鸡这样近正常大汉要六个月啊，他那块二十几缸毕业七十高缸就要夸张，不停的给药啊，这是住下是这样子长大的。所以你在麦当劳吃，很多家长喜欢带小孩子去麦当劳吃，要小看嘛，你在给你的孩子吃什么会，你要小心你给他吃的东西。在美国已经很多例子是小孩子吃了这些素食然后细跳跳的。刚刚讲的是鸡，那牛的状况有没有好一点，赶快完全不人道，因为食品包装都给你一个很美丽的照片，青青的草原，牛只呢三三两两散步在草原上面假草啊，他给你照片是旧式的农舍的一款照片，有谷仓的，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在里面的，很悠闲的在那边散步的动物为用品。可是呢实质上的状况不是安内哦，他们一样是牛只的集中营，美国的好处就是说平原很大，他用那种一望无际的牛舍没触电、欸、他们就是在那边风吹日晒雨淋，那这样一望无际的平原有一望无际的那种牛栏栅栏把这些牛关掉，然后他们用大卡车几车几车把这些食物 上一边的植物草来宾。为什么他们牛要养在这样子大的平原上面？因为这个大的平原上面呢，那边是牛的食物的生产地，那是玉米，他们大量的种植玉米，然后这些玉米呢不需要运输很远很远，他们就可以送来这边。我在古来讲，那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你不要用鸟看的方式去看它，你用上次讲的那种用 warm eyes 去看，你进入到那个场所去看，他们每只牛的膝盖以下是泡在粪堆里头的，所以你说它可能身上不沾着大便吗？再来你说它的食物来源玉米，你说牛吃草啊，玉米吃草啊，不对啊。问题是牛的身体跟设计不是要吃玉米，它是要吃草啊，他们为了降低这个成本呢，你不好意思吃草啊，也好意思吃玉米，因为玉米有大量种植，玉米有生产过剩的问题，他们就把牛的饮食习惯改变，变成吃玉米。他们现在甚至买大鱼啊吃玉米，它的玉米呢不只是用在饲料上面，用在人类的很多很多的产品上面，比方说环保塑胶袋可以自动分解用玉米淀粉，那在可乐来临也有玉米，我们吃的药品里面也有玉米，我们吃的果汁里面冒玉米，还有尿布里面冒玉米，还有你的果酱，几乎啦你可以想搞的东西不管是不是食品来宾都可以掺一些玉米哦，还有点滴来源冒玉米哦，很难想象吧，这科技真是厉害啊。那话说回来，古为为是要吃草啊，不是要吃玉米耶，人家的设计就是这样子。这个呢他们一直给牛吃玉米，这个跟着他的胃里面大肠杆菌把产生的变异了，变成当抗强酸。那这有什么疑问吗？这有什么大不了吗？问题是这种大肠杆菌呢它会抗强酸了，这个酸是一个杀菌剂，我们肚子里面这个胃酸，很多细菌经过我们的胃被胃酸搅过之后，大部分的细菌都飘移啊，那这个大肠杆菌呢它抗强酸，所以它不会死。问题在这底下，你说有这种大肠杆菌，那我们的食物把它弄干净一点就好啊。那问题是陈老公的这牛只是泡在粪便堆里，跟那个鸡只是一样的，进底下塞子塞裤来里面，它身上是脏的，沾满粪便的。然后他要处理这些牛的时候，因为这个食品加工厂呢定义是钢厂，他要的是效率，或说他要有生产的密度，在一个时间单位里面他要生产越多的越好嘛，所以他在处理这些牛只的时候，一点钟几十百只那牛，你有办法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再进行屠宰，或者说它死掉之后再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再进行解剖吗？一些嘎嘎清洗一个小时几百只，双配线输送带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你搞洗干底下底下仔细的把它清理干净，当然不可能。所以呢我说这个食品加工业因为这屠宰工人身上是沾着粪便的，沾着血液的，现在动物呢有生病，你当然这个细菌就是在你身上了，你会遭受到污染吗？那所以呢这样子整个装配线整个工厂一贯作业化的这种作业下来呢，你这些牛的尸体本来就不是那么干净，你当然污染到这些器具，那污染这些器具是庞大的器具，你要怎样把它清洗干净，每天处理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就说你去那个 supermarket 他帮你处理完这些你要买的肉品之后，他们是每天有把这些器具清理干净，这是一个问题。那工厂他们在生产这些食品的时候有没有把它们清理干净，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各位啊，我想要说有些小孩子呢吃素食吃到死翘翘，这是因为他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产生的污染，这些细菌的污染让他制成了那个汉堡肉片。那不知情的家长小孩子爱吃啊，买一块汉堡给孩子吃，他也吃的饱也吃得欢喜，那么应用里面有菜有肉有 cheese 有面包，你需要的蛋白质淀粉矿物质纤维质里面都有掺一块， 当然这比例不是我们理想的比例，但是大家已经被洗脑了，这打行都有价值，这样就是均衡的饮食了，家长也觉得小孩这样吃很健康。那这个呢，很多人喜欢买这素食给小孩子吃，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例子，有孩子说因为我的孩子就过之夜就健康就老婆的，然后呢有一天传一去吃玩得开开心心的，回家路上买个汉堡给他吃，然后在里刚也熬，这个孩子就死掉了，他吃到了吃着大肠杆菌污染的食物，肠道供人因为牛长期的吃玉米，它产生了抗强酸的一种大肠杆菌，一般的大肠杆菌都可以可能就先被胃里面的胃液排泄啊，可是这种大肠杆菌才被吸，所以这孩子出现了出血性的腹泻、脑塞、溢脑，而且脑溢出来，各位啊，变急性肾衰竭，急性肾衰竭开始要洗肾，然后洗肾的时候啊，一滴水都不能喝，他拉肚子又要洗肾，他身上是严重的脱水的状况，他小孩子生前最后几天是一直苦苦的哀求，他要水，他要水。那医院呢，禁止任何饮料、水带进病房，他的孩子是这样痛苦死掉的。所以后来这个家长呢，他变成了一个对抗政府的人，他一直激烈的要求推动法案，因为这食品药物管理局会当有权利去关闭这种不断产生食品污染的食品加工业，他们呢一直去推动去制定那个食品溯源的制度，他可以有这些根据可以去追溯这食物是到底最源头是从哪里出来的。因为发生这样惨痛的经验，而且不止一个人，很多人发生这样惨痛的经验，他们才开始去监督政府。那这样子的养殖方式，你说这些牛、这些鸡、这些猪，你本身的生长环境的失败，这里一定是细菌的大温床。那它的排泄物，这产生的废水，不管是养殖还是屠宰，这产生的废水会去污染到其他的作物。后来呢，不是跟它肉品里面有大肠杆菌哦，连蔬菜里面也有，所以它的食品的污染不是跟它抵。作品来宾，那一旦污染呢，他们就规定要全面回收这些食物，等于这些食物都浪费掉了。一公他们最讲求效率，要用这个工厂装配线用洪水来生产这些食物，处理这些活生生的动物，他们要制造出很便宜的食物给人吃，你哥一听不可将其他的成本给加进去呢，他真的安全金价是真凶啊，一件消息按照来，他绑架了农人，他规定他们要做什么什么要设备，我就要跟你买，我才跟你签合约。那农民要为了改进这些设备，他去一旦去贷款，叫他都改变这些设备。那贷了款之后，他就不得不这样做。那你这样一定要这样做之后，他就永远被这些贷款绑住了，他被这些合约绑住了。农民他要叫他自己一再还小期，也没法度。啊，他如果变小期，他没法度还贷款，先贷款，这农民就变成他们的农奴。那这情形就跟咱顶一集做讲到，这个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以及孟加拉看到这款的状况，那些穷人呢，是被这些高利贷绑住的，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不只是他自己没办法翻身，而是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永远都没法都脱离这个轮回，你家花边微型贷款。那你说这是落后的国家，那现在连美国这种先进的国家那是有农奴产生，这些农奴是怎样产生的，就是这些大拖拉机企业，这可以掌控全国几乎是 80% 的食品市场的一种大拖拉机食品企业，让大怪物受这个出来奴隶，他们压榨了农人，然后再压榨工人，因为工人呢替他生产这些食品的工人，因为大部分都可以出来非法移民，他们任劳任怨，因为他是非法，他们怕被人拆出去，他们怕他们的身份曝光，公司要求他们冲上，他们就冲上，然后他压低他们的薪资。那像麦当劳这种连锁企业，他的员工薪资也很低，他们一直在压榨工人，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像这种生产工厂、食品加工厂、动物的饲养，在这不卫生的环境，上下届食品加工厂以足紧的速度来处理这些物件，血水、粪便、细菌， 当然是碰到鬼辛苦，他们能不生病吗？他们日以夜继的一直在做赶快的动作，处理同一个部位的尸体，这些工人难道不像奴隶吗？他们也当好像他们后里最多，他们没新婚呢，他们没新婚就不用叫政府规定好像联合什么后里嘛。那政府呢，跟这些大多拉斯企业呢，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俩非法移民，他们知道这些公司在输入非法移民，他们直接开车去那像墨西哥这种地方去带这些非法移民过来工作。啊，因呢这定期差不多只有几段时间，因就去俩非法移民，就俩几十个啊，他们也不大规模的不那个逮捕，对，俩个俩个，因为大规模逮捕会去影响到这个工厂的生产，那就他们这个企业之中都有一个默契的嘞，他不去处罚，他不去从这源头去进口使用大量非法移民的公司去处理，他直接就抓这些移民。这些人很多人已经当作几十年了，他们个话掉就掉，他们不是罪犯，真正的罪犯是现在大公司的人。那他们绑架了畜牧业者，他绑架了他工人，他也绑架了农民，他们把这种饲料的成本压低，因为他们很大量的在购买，他把成本压到很低，一叫用很秀的这饲料来起业这动物，然后呢压榨这些饲养者，再压榨这些工人，然后呢当然他也压榨这些动物，所有的成本都在用到金给，然后他才有办法制造出便宜的食物给人家。接下来各附带补充一个最近节目讲过的惊人的事实，这个畜牧业大亨他到底变成全球素食推广协会的那会员，他自己该做假手为什么呢？他透露一个惊人的事实的说，农民为了降低他的饲料成本，各位呢就有业者把那些死去的动物，像那些畜牧业者死去的啊，鸡啊、猪啊、牛，甚至呢，狗啊、猫啊，反正动物尸体的尸体了，收购，然后弄弄带你大型搅拌机来，连同他身上的那些废物，比方说粪便啊，他不管一起生病死的一个嘎嘎，尸体连同他的血液嘛，然后呢，再混合一个少量的谷物，再喂给他们的牲畜吃，啊，不然是。素食的动物改起肉类，甚至是它同类的肉，就快把价了可以，你觉得安心吗？你觉得它很便宜，你觉得它很健康，为什么你会觉得它很健康？因为他们用植入性行销，一开始讲这做好，这做重要，这很均衡的饮食，你所需要的营养都在里面，这小公骨联合啊，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不适合喝牛奶的，你哥呢建户跟食品业者畜牧业者都跟你说牛奶很好很好，它有很好的蛋白质，有很高的钙质，你如果不吃牛奶你脚长会死，你如果不吃牛奶就生不好，有吃牛奶的人会生得很大汉，连政府都这样告诉你牛奶很重要的，所以有在家就买牛奶给你喝当作开水在喝。那其实呢跟大家讲，牛奶它是动物性蛋白质，它是酸性的，那人体的酸碱值呢是靠钙质的平衡，你吃了很多的酸性素，你就要释出钙质来维持身体的酸碱平衡，所以你说喝很多牛奶会增加钙质吗？吃很多肉会让你更健康吗？骨质疏松症最多的是先进国家，不是落后国家，骨质疏松症最多的是在阿拉斯加，维虾米他们没有蔬菜，他们只有肉品，爱斯基摩人他们吃肉是最多，这些不化多，你够在先进国家呢经过了这些业者的调整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要骨质疏松症变多了，他们牛奶喝很多，你够因为骨质疏松症比人口较多，所以牛奶喝很多你真的骨骼会长得比较好吗？但他们透过这种植入性行销，透过这种洗脑方式，和大家领会讲，吃伊的物件就好诶。他又把它成本压到很低，所以我拿去买那些生鲜食品回来自己烹调的话，那原则没合， 那你说收入比较差的人变成别无选择，他必须吃这款米浆，你会觉得它好吃，为什么？因为高盐、高脂肪、高糖都在这个食物里面，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口味很好，这些人也吃得很高兴。不过你不知道说这样吃的真的对你的身体不好，你很穷，你去买这些东西吃，把你身体吃坏了，然后你要花钱去付医药费，你怎么付得起医药费？就变成一个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悲惨的轮回。所以这整个生产结构是一个罪恶的事情啊，他一直告诉大家吃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大家大量的吃，所以他就可以大量的制造，他就可以掌控全国的市场，因为他的量大。就屠宰业来讲，那种食品加工业，全美国四家最大的这种加工业就掌控了美国80%的市场。你看我恐怖不？他们可以给牛吃草的，他们不愿意给牛吃草，只要给牛吃5天的草，他胃里面的大肠杆菌就可以降80%，可是他们不要，因为按照一些成本来给他管。一环动物干净的环境长大，他不要生产那么快那么多，不要一直追求效率，他可以减少这细菌的感染，他不要。他说我用露水消毒，我用氨水消毒，我用什么什么什么化学药品消毒，安得喝啊？给各消费者各吃一罐不应该家里边物件。他占有这个市场，他也掌控了饲料市场，所以呢，政府呢，他们配合补助特定的农作物，所以叫进行供了，他们大量的给牛吃玉米，他们大量的种植玉米，导致这个玉米生产过剩，然后他才告诉你，政府跟企业，他们两个就等于狼跟狈，狼狈为奸。你两尊公列当县领政府，你跟政府在吃白里，你不知道。那像前面讲的那个受害的家长，他因为他深受其痛的时候，一下开始来放倒一个监护，至少他有站出来监督政府，不是说我深受其害，我默默接受，哇，我靠衰，自认倒霉。监护一个的也有一个思维的，就要像他先讲了，我们的政府也是一直鼓励大家不要吃温体火宰一种肉品啊，爱加冷冻的冷藏一种肉品，靠卫生靠安全啊，那种是生产线生产出来的肉品靠安全啊。那我看到了这个影片里面，它也有一个例子，那种有机农业，因呢就是温体火宰，监护爱理解开放式空间的处理这些肉品，监护的工。你这有灰尘污染啊，细菌在那边飞来飞去啊，你这没卫生啊，要给你处罚啊，要给你检关起来啊。他不服气，他就直接找检验单位来检查他的肉品顶管多少细菌，结果检查出来含菌量是100多，然后去比较那种包装完美精美的这种肉品，那种的含菌量好像是400多还是800多，技术做是都是不在掉，反正就是比那种政府认为你这卡不卫生的这种屠宰方式呢，含菌量高出很多。所以人有一种科技的迷思，因为种有机农业，因在企业牛，因在企业猪，因在企业鸡啊，因讲牛就是吃草啊呀，你个放屁回家吃，然后它就在那边排泄啊，那排泄物它就是变成草啊养分啊。然后你也不用去除草，因为牛就帮你除草了。这整个大自然它是设计了一个循环，设计个很完美的在那边自动的循环。你根本的不用去冲下面回，它自己就会照顾得好好的。你为什么放弃这样的循环不去做？你要用那种人为的方式做这种很不自然的行为，养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虽然说它的农场它的生产量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它很健康。他们追求的不是跨国大企业。他们追求的不是金钱，不是市场占有率，他们追求的是一款他想要提供给人们健康的最好的食物，能够疗愈人的身心的食物，这是他们的追求。所以这个整个那种恶劣的这种循环东西，商业行为
贪婪的心态
造成的，这种商业行为又影响了政府，他有多余的钱去游说政府，然后去介入政府的官员，小公因为农业部长啊，食品药物管理局长啊，及食品加工协会出席呢，是食品加工业最喜欢的人选。那你看这些所谓的科技化的农业经营，跟那个自然农耕那种 有机的农业生产比较起来，有机的自然的也就是用大自然设定好的这个循环底下的循环，你不太需要去做上面代际。那那所谓的科技化，你觉得它很有效率，它产量很大，它可以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错，它为了大量生产，它用很不自然的方式养这些动物，用很不自然的方式去种植这些作物，大面积单一的作物会使土地的产量降低，所以一直要改打造整个家来种植这些作物，要改造整个药物来养这些动物，然后把那些动物都养在很集中的地方，然后呢你就要很庞大的运输路线可以把这些物品运输出来，然后他又要告诉大家你必须要拼命吃，我弄很好吃的，我弄很便宜的给你吃，你拼命吃，你吃的会头好壮壮，结果大家都吃了超过他身体所需要，变成身体的负担，然后大家开始泡杯开始要去吃药啊，这些成本都有没有计算进来？没有。那你对土地的破坏有没有计算进来？没有。对农民的压榨，对工人的压榨，对消费者的压榨有没有计算进来？没有。那我北极共点，为什么这些食品加工业者招聘墨西哥在狼一百四二年港狼？因为他们大量生产玉米，这个搞在墨西哥的小农打垮了，他们大量生产价格压低了，把这些农夫击败了，你变成世界吧，世界不逃咯。他们为了求温饱，这个只好接受这些食品加工厂的那种很糟糕的待遇的工作，去压做工课，但是他们要随时冒着被抓的风险，反正因为抓那些大企业都会抓那些无辜的人，所以说哪有一天我自己会被行善作物，然后呢靠其他国家的便宜，就说中国好啊，他人口多，他可以集中大量的生产，他可以生产很便宜的东西去在台湾，那台湾的这些产业呢抓只好关闭，再让西甲到最后呢就成为墨西哥农民，赶快去用上去购买做非法移民做廉价劳工，去用剥削，去用压榨，那这款问题这政府一定要把关呢，政府一定要主动替你把关，不一定，你要人民去监督政府，爱保持监督的心态，不能相信政府会替你做百分之百的事情，你很懒啊，你只要投一张票全部都交给他了嘛，哦，有一个原则一定要记得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为什么干嘛说老子实在是太厉害太厉害了，一说人的作为都徒劳的无意的，不作为反而是更好，你如果看自然农耕跟高科技农耕，你如果看你消耗了那么多成本来制造这些东西，还不如让他自己用自然的循环，上面的都不爱做，都没做，就不用做到那么多了，让大自然去处理就好了，那你不是你计较，你为了要赚钱制造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好让谁奇奇怪怪的病出来，后来又要跑回来再追求有机农业，用这管理价格去买那种有机食品，不是一直在那边兜圈子吗？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笑话，他们说最后亚人去热带小岛度假，啊，看到热带小岛的人都在那海边不要冲一下回，而且懒懒的，他就看到没关系，说你如果去做工作，你在这里也没被冲下，整天在这里晃来晃去，你说我要工作干什么？工作赚钱啊，那我要赚钱干什么？后来有人说像我这样子啊，可以享受可以度假，那个穷人说那我现在不是在度假了吗？你觉得他好像是笑话，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你去来想看看呀，是不是这样，他是隐含着一个智慧的来宾啊，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做一个有地位的消费者，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你要去感到这个政府的冲销，你感到劣食品来源，绝对不要随便相信企业说的那些，你不要让企业做大，反而是那种小农制度小企业制度对他靠有利，对消费者靠有利，要支持农夫他们自产自销，那你为了贪图方便亚龙放弃了传统市场，哦，去宽敞明亮看起来卫生干净的这种 supermarket 那种大的超级连锁店，等于你的健康放在人家手里去掌管了，那小农自产自销还是说他们销售管道是小小的，可能你必须要传统市场叫当地的他们的东西，你跟你比较熟悉的你直接可以跟他聊天的，不是像那种超级市场你没有办法跟那个员工讲到什么话， 那你在传统市场里面，你还可以跟他熟悉，熟悉之后你觉得这个人你可不可以信任，然后你购买一些产品也食物，那这东西可能风险没呢，你比较知道说你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东西爱经营的，所以呢这些消费者不是说我贪图方便就好了，那我们追求很多欲望的同时其实失去了很多，小团队那个度假的那个事情，你一直在追求金钱，你有很多的欲望，你追求金钱，追求到了之后才回头来休息度假，跟那个完全没有去追求的人，人家一天到晚在度假，你说你的地球上经济到底是做啥老样，你满足了什么，买了好多音响设备好高级啊，一起刚听几本，买几度的衫你今天要穿几本，所以呢这些欲望其实真的是梦幻泡影啊，好，大家都看你这样做气派做快气力的，那又怎么样，你反正当然不会都自由自在生活，那你说大家都降低欲望的话，那就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了啦，那经济没有办法发展的话，大家收入就减少了，那本身是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消费的话， 你收入需要那么多吗，你就不需要那么多收入了吗，那生活不是很 easy 吗，所以说做一个消费者你要有智慧，我觉得告诉我公有一个超级销售员，他可以卖任何东西也不需要这个东西的人，我就刚一个打主攻，我可以卖防毒面具给麋鹿，然后他就跑去森林找麋鹿说你需要一个防毒面具，麋鹿说我不需要啊，森林空气这么好，我要防毒面具干什么，他说你会需要的，然后他就在森林旁边呢开设工厂生产面具，当然工厂呢有无量片的空气，麋鹿觉得受不了了，于是跑去跟他说你说的对，我需要一个防毒面具，消费的需求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啊，虽然是一个寓言故事，但是它可以解释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很多经济学说经济成长经济流动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所以干到来监护，不要让他把企业给养大了，支持小农业小生产，不要贪图便利跟便宜，传统市场长期会消失去，做个有智慧负责任的消费者，今天在你故乡，让你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再会。